这是很多年前我心旋律的这首诗歌 Hineni 我心旋律呢，你们有兴趣的话去看一下他们所出版的诗歌，很多呢都是跟旧约的希伯来文有关系的，他就用那个来做这歌词，为这个黑暗的角落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呢，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家人，有的时候神把我们放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呢，有他的目的。有多少的灵魂没有被神来安慰，那我们就是要成为能够安慰别人的人。那尤其是在最近的这几年的这种状况之中，对我们来讲是印象是更深刻，印象更深刻。我今天又即将要来到一个小小的一个系列，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了。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就不断的在讲马太福音。第十章呢的重点就是君王的使者，就是我们是这位大君王的使者。那我们在这个第十章会分成三次的信息。第一次的信息的题目是使徒的被差遣，那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十章的一到十五节。马太福音十章的第一节到十五节是这么说，耶稣就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叫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叫做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哪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我们上次呢，到了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的最后，我们就看到描述耶稣的心情。耶稣就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教训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又医病又赶鬼等等，他就看到了好多的人，心中就怜悯他们，因为这一群人被当时的宗教领袖呢，就当作一个工具，就当作一个工具，当作不值钱的工具，可以用就用，不可以用就舍弃。耶稣就心里感动，他就怜悯他们。那可是怜悯他们呢，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就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耶稣就对门徒说，要说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人呢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知道他在这个世上也不过要三年的传道的时间，他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然后这个工作如何持续呢？就必须有人接着去做。 他就开始准备了所谓的使者，他的使者或者是门徒或者是使徒。我们知道救恩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救恩的工作呢，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完成，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做到，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做到。可是救恩要有见证，他的见证呢，就是必须靠着他的百姓，也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完成。我们不能推卸这个做见证的这个责任，你不是做好见证呢，你就是做坏见证，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所以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我们能不能活出一个像样的生命来。你活不出你就做坏见证，人家说哎呀，基督徒就是这份德性，哎呀，假冒伪善，礼拜天去教会傻傻粉金金涂涂脸，礼拜一到礼拜六就这份德性，不信也罢，那你就做了一个反见证。只有靠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救恩活出来。救恩的工作2000年前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我们不要增加也不要减少。可是救恩的见证一直从耶稣基督十字架之后不断的延长到今天的2023年仍然在持续。可是地上的君王呢，需要派一个使者，就像美国的大使要到世界各国一样，把国家把总统的心意信息传达出去。天上的君王同样也需要使者来传达天国的信息，也就是天国的福音。所以在以赛亚在圣殿中看到这个荣耀的王的时候呢，那个王就问他说，我应该派谁去，谁会为我们去。先知以赛亚就愣在那里，就立刻脱口而出说，我在这里，舍我其谁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这句话就是今天立地的那句话，我就今天就选这首诗歌 Hineni， 我在这里 Hineni， 希腊文就是 Hineni， 我就在这里。今天的君王呢，同样的需要有使者。所以呢，在马太福音第9章最后才说，庄稼这么多，去做工的人那么稀少，你们要求庄稼的主人打发他的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我们为天国的工人，不论这个工人是宣教士或者是传道人或者是牧师，我们为他们祷告还不够，我们必须要为我们自己来祷告，说神啊，有一天我能不能也成为你天国的使者。我也许不会去埃及，去土耳其，去那个地方，可是我至少在我的家人当中，在我的工作场所，在我的社区，能不能做你的工人，为你来服务。我们不断的在看马太福音呢，我们看到5章7章这么丰富的被称为登山宝训呢，耶稣就借着他的教导来证明他的天国的权柄。然后第8章第9章呢，是称为神迹的篇章，耶稣就借着他的行动来证明他的权柄。耶稣的教导代表他是坐而言，坐着来说，他的行动代表他起而行。我们有的时候只是坐在那边说很多容易的话，可是我们却很难有所行动。可是耶稣到了第10章之后呢，他也不只是坐而言，他也起而行了，他就把这个权柄赐给他的门徒。耶稣要教导他的门徒，不仅是要有教导的智慧，你要懂得怎么去教人，你也要有行动的热情，你要能够做出来。我们面临教导呢，最大的挑战呢，就是我们进不去， 东西听不进去，读圣经读不进去，听讲道听不进去，听劝告听不进去，你听不进去，你怎么有这个智慧能够去教人家呢？你要能够教人，你必须要先做个学习的人，你如果进不去的话，你就很困难。然后行动呢，主要的挑战就是出不来。我们脑子进去了，哇，圣经的知识懂得一大堆，脑子越来越大，我们的手跟脚越来越小，我们行不来。我们知道理论，知道要爱神要爱人，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爱，我们没有办法爱，我们每做每一件事情都在那边斤斤计较，行不出来。所以当耶稣差遣他的门徒的时候，在第十章呢，他就讲了人家称为是案例的讲道，就是 ordination 的 sermon， 他就像案例牧师一样，案例他的门徒就讲了一篇的道，告诉他们你们即将要面临的挑战是什么。美国有一个总统叫雷根， Ronald Reagan， 他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让你身边的人呢，都是你找到最好的人。你要他做总统的嘛，一定要很多智囊，一些的手下，他要把最好最优秀的人选到他身边，不是那些阿谀奉承的，什么都是事的人，要把最好的人放在你身边，然后呢给他们权柄去做该做的事情，就不要干涉他们。雷根是美国历年来少数很好的总统，他不仅是个好的演员，他也是很好的总统。他也许政治的手腕没有那么厉害，因为他从来没有从政过，可是他抓住一个原则，把最好的人放在他旁边，给他们权柄，就不干涉他们。所以他做了八年的总统，是那个时候是美国可以算是很辉煌的一段的时间，没有最近这些年来的乌烟瘴气。他就是个原则，实际上他可能是从耶稣学来的。耶稣就是把一群愿意跟随他的人放在他身边呢，给他们权柄，然后就不干涉他们，就让他们去做，成功感谢神，不成功就从失败中学习一些的教训。那我们今天要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使徒怎么是被差遣，这强调的是使徒。那我们要看看使徒的成员是哪一些，使徒的成员就是在这里呢，第十章开始呢，耶稣就是有很多的门徒，他从门徒中呢就选了十二个人，就称他们叫做使徒，给他们权柄，把他们拆出去，就被拆，这些使徒就被拆遣出去。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门徒，什么是使徒。门徒含义是初学者，或者是学生，或者是学徒，他主要是讲一个学生跟这个老师，就跟在老师旁边，可能跟他生活，就从这个老师身上呢学习这个老师的智慧，学习老师的技巧，当然包括老师的教导，就是言教，也包括老师的生活行动，就身教，从言教身教来学习。言教我们就讲是教导，是教导的一个传递，就知识的传递。身教呢，就是个生命的传递，借着老师每天的行动，你看着老师在人前这么讲，在人后是怎么生活，你就这样学习，这个是门徒。当时耶稣一出名的时候呢，一大堆人蜂拥跟着他，哇，要看神迹，要看奇事，要吃饼，要从天上就变出什么五饼二鱼的神迹等等。可是久而久之呢，这些凑热闹的人呢， 就慢慢离开了，因为他的教导实在是太难了，太艰深了。所以他的门徒中有一群是看热闹的，有一群是真正的愿意生命被改变的一群人。那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都应该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在教会中，很多教会很流行所谓的门徒训练，就训练我们不只是基督徒，我们要成为门徒。这是门徒。那使徒就不一样了，使徒是一个代表，一个特使，一个报信者。使徒这个字呢，是来自希腊文的一个动词，就是送出去的意思，被差遣出去的意思。就是这一个是当时希腊王呢，国王把一些他的代表送到别的国家去，他把他国王的权力交给那个人，那个人去别的国家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代表这个国王。所以当时的使者呢，不能被邻国所乱杀掉的，一杀掉就代表两国就是宣战，你杀使者就代表杀了国王一样。在这里呢，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在查经方面呢，就是使徒这个字呢，在十章的第二节呢，是在马太福音中原文中唯一出现的一次，当然后面有，可是是翻译的问题，唯一出现的一次。那以后呢，都是讲十二个人，十二，以后都是讲十二。所以这里有一个很代表性，就是使徒这个名称就忽然在这里出现，然后在马太福音中间这个名称就消失了。所以在整个教会历史中呢，只有这十二个人才是耶稣的使徒。当后来这个犹大，卖耶稣的犹大死了之后呢，那些门徒们、使徒们就选了另外一个人叫马提亚的，就来取代他的位置，要把十二个这个位置填满，不能缺一个。这只有这个人，在教会历史中不再有称为使徒的，也不再有称为先知的。所以一旦在教会中，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教会说要是使徒先知的，他们都已经走向了异端邪教的道路，这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圣经其他的经文都告诉我们，使徒的位分呢，它有必须的条件，使徒必须见过复活的耶稣。因为保罗当时没有见到，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第一节，他就是说，因为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呢，复活的耶稣就让他看到，所以他才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所以见过复活的耶稣是使徒必备的条件。我相信复活的耶稣在今天已经不会再向任何你我来显现。现在说到见到的人，可能我都不晓得他见到的是什么，是他的想象还是怎么样。所以保罗这么说，彼得也这么说。彼得当那个大犹大死了之后呢，要选的时候，他就说，所以呢，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呢，就是从约翰施洗开始呢，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我们必须从那个常与我们作伴的人当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彼得也说，我们要选一个使徒，必须是常常跟我们在一起见过耶稣的人。然后使徒的身份必须是耶稣亲自拣选也亲自装备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还有教师。所以使徒必须是耶稣亲自拣选的。这些条件，当然使徒有一个身份，就是必须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清楚明白， 在今天的经文中讲到的被差遣，主要是讲那群使徒，历史已经过去的那群的使徒，那十二名使徒。可是在圣经的当中呢，每每提到十二名使徒的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呢，他们的次序当然是有的时候会有所不同，可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总是彼得放在第一个，因为彼得好像就是变成使徒的一个代言人，他都是为首的，每一次什么事情发生都是彼得先讲话，常常都讲错话的，他是代言人。然后呢，犹大总是最后一个，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马太在编排这个次序的时候呢，他很有智慧的呢，分成了六组，都是两个人一组，所以耶稣常常就是差遣他们出去，都是两个人两个人的一组出去。那这六组中都有所特色，因为头一个是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所以这个呢是个兄弟，是一组亲兄弟。然后接着呢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还有雅各的兄弟约翰，就雅各约翰呢兄弟是一组。事实上这四个一组中，安德烈呢是最早信耶稣的，可是安德烈后来就慢慢的消失，所以四个人消失，后来就出现了这三个人。所以这三个人呢就成为耶稣基督十二个使徒的核心分子，彼得、雅各跟约翰。然后接着腓力跟巴多罗买，圣经没有太多的描述这两个人。然后多马还有税吏马太，多马我们就知道他有一个特色，就是怀疑心比较重，怀疑心。马太呢，他在这边讲他是个税吏，见不得人的税吏。然后呢亚勒菲的儿子雅各 和达泰，这两个人也不太清楚、他做了些什么事。然后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奋锐党呢，我们翻成奋锐党，事实上原文呢没有党这个字，它是个激进派、是个 zealous， 就奋锐的，就是很激进的，可能是政治上很激进的人。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美国很多基督徒在政治上非常的奋锐、很激进，不满这个不满那个的、他大概就是个西门。西门可能就当时十二个使徒中 最喜欢搞革命的，要推翻这个打倒这个罗马政权的、他是奋锐的激进派的。然后这犹大呢，就我们都知道、犹大。那在这十二个使徒摆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中，让我们觉得，我们也自己反省，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好像不配，我们学历不高，我们的灵命不高，圣经读的又不够多等等等，我们觉得我们不配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可是我们看看这个十二个使徒，他们没有权势的，也没有知识，因为大部分都是打鱼的人，打鱼的人渔夫没有什么知识，所以他们耶稣都用，耶稣怎么不会用你跟我？我们有时候想想，耶稣当时为什么会用这些我们今天都看不起的人？可能就是因为都被看得起的人都不愿意被耶稣用，所以呢就造成这个情况。因此我们不要自己谦自卑说我们不配，因为神只是问我们肯不肯，而不是我们能不能。我们的肯，神会给我们能，所以神耶稣就给了他们能，给了他们权柄，只要什么他们肯。这是使徒的成员。让我们想想，今天我们当然不能成为使徒，因为使徒已经不再有了，可是我们至少能够成为耶稣的好的门徒。然后使徒呢，耶稣给了他们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呢有次序的。 使命的次序，因为神创造这个天地，你如果看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天地不是说啪全部都来了，都有次序，先第一天要做什么，第二天要做什么，第三天，神都是有次序的。即使神的救恩也是有次序的，神的救恩是首先是到了犹太人，首先是犹太人，因为救恩是出于犹太人，因为耶稣基督是出于犹太人，所以他呢把这个使命呢托付给这群使徒，有优先的次序，因为这个使徒他们在世的日子也不会多久，一定要有次序，要有次序。他们的次序首先呢是要传给以色列人，所以呢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不是说神不要救这些人，因为救恩的使命总是有次序性，次序要先从犹太人开始。所以呢在使徒行传有这么说，神借十章的三十六节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个道呢赐给了以色列人，把救恩的这个道呢先赐给了以色列人。然后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六节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宣告，说我绝对不会以福音为耻，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一切相信的就是不管你是什么人，犹太人非犹太人都要救，不管你是知识分子不是知识分子，不管是有钱人穷人，一切的先是什么犹太人，后是什么希利尼人，就是后就是以希腊人代表的外邦人。所以神给使徒的使命有次序性，首先要到那些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迷失的羊那里。当耶稣呢讲这句话的时候，就像我们前面说，看到那些人呢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他在这里就引用了耶利米书五十章的第六节，说我的百姓呢做了迷失的羊，因为什么？是牧人使他们走差了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竟忘了安歇之处。就这群羊没有牧人，所以他们东奔西跑，不知道怎么得到休息，迷失了。所以使徒的使命首先要到以色列家这些迷失的人当中，这是他首先的次序，而不是我们的次序。我再特别强调，这个是使徒的次序。那使徒的使命要有内容，就是宣讲什么呢？宣讲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了，天国近了呢？从施洗约翰出来施洗的时候，他已经在旷野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耶稣起来讲道传道的时候，也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结果这个福音使命的内容就给了这群使徒，说你们要一面走一面传，说天国近了。事实上他们不只是讲天国近了，我们今天不只是要讲天国近了，我们要讲天国的君王已经来了，他已经来到世上，为你我降生，为你我受苦，为你我死去，也为你我死而复活。有一天这个天上的国呢要再一次的降临，要把他这个完备的救恩赐给一切相信的人。这个是我们要讲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我们要传讲天国的这个福音，这个是福音的使命的内容。那使命呢要有所依靠，因为我们要了解当时的使徒呢没有所谓的宣教组织， 哦。那我们现在呢，宣教士出去，除非你是有宣教组织向美南浸信会筹款送你出去，否则就像我们上次来的这个姐妹，她必须先自己募款，要到每一个教会中要筹募基金，筹募基金够了，生活费够了，她才能够出去。现今是这样子，当时没有这么好的组织，因为教会都还没有什么正式的成立，也没有宗教组织等等，所以这些使徒出去，他使命的依靠是什么呢？就是靠当地的人，不能讲施舍，讲得太难听哦，当地的人的支持。所以他到哪个地方，就那里的人支持他，这个是多么伟大的信心啊！他出去呢，车票钱都还没有，饭票都还没有，还不晓得下一餐哪里吃，还不晓得旅馆钱都还没有订好。你我出去的时候，出去旅游是不是啊？什么飞机票啦，或者是什么船票啦，或者是旅馆啦、租车啦等等，我们都准备好了，信用卡都带好了，信用卡里面都有钱了，我们才敢出门。他们出门呢，不晓得怎么活下去，下一餐在哪里都不晓得。可是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去出去呢，腰带里不要带铜钱，不要带口袋，不要有两件衣服，不要带穿，不要多带一双鞋，也不要带一个拐杖。哇，这个是多么大的依靠，他们是靠天吃饭的人。所以耶稣说，你们白白得来的呢，你们就要白白的舍去。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是多么大的挑战啊。我们帮助人奉献，我们都计算好了。我今天早上呢，看 CNN 有一个新闻，一个巴基斯坦的一个大使馆，好像是在美国的巴基斯坦的一个大使馆，就有一个人就走进去，就啪丢了$30 million $3,000,000，啪，说donate给土耳其，就地震的灾害，就是用那个不记名的。我们多少人可以如此做？那同样的，那些使徒到一个城市的时候呢，多少人愿意打开家门，把使徒接到家里来住？包他的吃，包他的住，然后平平安安的把他的车票买好，再送到下一站。多少人可以做出这个样子？可是这群使徒呢？神说呢，我既然呼召了你，我一定养活你，我一定不让你饿死。所以呢，他们就凭着这个信心，就如此的去做，一家一家的，一个城一个城的去。这个是使徒的使命，有次序性。他也不是出去，也不想讲些什么有内容，要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的。然后呢，他们要生活一点一滴的依靠。他们不仅是做说，哎呀，我依靠神，他们行动就反映出依靠神。这个是这个伟大的这个使命，就是这群的使徒。然后最后呢，我们要看使徒的平安。在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呢，天使就报佳音给一群的牧羊人，说什么在至高之处荣耀是归给神，在地上呢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这个是多么讽刺的一句话，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没有国家。耶稣诞生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是在罗马的统治底下，哪里有平安呢？平安呢，也就是和平的意思，在希腊文中也是和平的意思。平安这个字是源自于希伯来人的 shalom。 shalom 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彼此见面的第一句话就 shalom， 就是平安。犹太人历经这么几千年来的奔波， 从出埃及到这个进迦南地，国家的争乱，南北国争乱，然后北国被灭，南国被灭，被掳，然后被后来又回到以色列，然后等等等，圣殿盖起来又被毁，盖起来又被毁，等等等，然后呢，经过历世历代的流离失所，他们所求的是什么？能够平安吗？所以当他们见面的时候平安。那我们中国人以前见面就是吃饱了没有，因为我们中国人经过了这么很多很多年前那种饥荒，能够吃饱就是平安。那你今天呢，我们不太会说你吃饱了没有，因为谁在乎吃饱了没有，要吃少了没有，对不对？还怕吃太多，我们不会讲吃饱了没有。我们今天会讲说你有没有得 COVID， 阳了没有，阳了，我们真的是阳了，阳了没有。那他们讲平安，希望我们都没有阳了，我们不要做老阳，也不要做小阳。所以阳了没有，他们平安 Shalom。 但平安呢，对他们来讲有几个层面的意思，因为平安是神的礼物，它代表一个人整个人的生命的完整，他这个完整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这个就是平安，内在的平安，不会再因为家庭中的混乱、社会的混乱、局势的混乱，他真正想一个平安。那平安呢，也代表一个是一个人整个人的救恩，他的灵魂体的得救，就是真正的平安。平安绝对不是说我们生活中一帆风顺，没有任何的动乱，而是我们能够在动乱中呢享受到安全感，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因为这个平安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我们这些年来，这几年来，不论是疫情，不论是战争，不论是天灾，美国的风 snowstorm， 那个是 flood 水冲，现在的地震等等的，你打开新闻好像没有一件好事情发生。然后油价上涨，物价上涨，我们听到的都是坏消息。可是有神生命的人知道，这个世界永远在混乱当中，我们在这个混乱当中能够在耶稣基督里享受那个平安的喜乐，因为喜乐是建立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在这段经文很快的看平安呢，也有几点我们值得我们看看的。平安的寻求，平安也就是和平，和平跟平安没有自动来的，没有自动来的，因为自动来也会自动走，都是要人专心的去寻找。两个国家的和平没有自动的和平，都要在不同当中来寻找。最近因为那个气球事件，中美已经不太平安了，这我也都不这样讲了，没有人要去寻找，没有主动的说我错了，我没有主动的去寻找。家庭夫妻之间的感情也是一样，整天吵来吵去，没有说自动哦平安就降临了。平安神赐给你，你我要主动的去寻找。所以这一群使徒也一样啊，耶稣没有说哎呀你到了哪个城你就躺在路边平安就来了，没有嘛。他说什么，你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个好人。打听原文是寻找的意思，你要仔细的去寻找。当时可能没有 WeChat、 Line 或者是 Facebook 或者是 Google 说、哦、这个 Winston Salem 哪里有好人，就 Winston Salem 好人去 search 一下，这么简单。他要去打听，从人当中说哎，你们这个地方哪一个是好人，那 那当然没有说我是好人，对不对？没有说那我是坏人。要去打听，你要花时间去寻找。好人的话，你就住在他家，一直住到什么？你离开这个城的时候，你要去寻找。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哈，我们有的时候呢，当然弟兄姐妹可能不见得会发生，我们曾经在教会中发生，就是一些远来的牧者或者是传道人到了我们那个教会，他当然要打听哪一个是好人哦，就住在他家。有的时候呢，你有个原则，你在那个地方住在人家家，你不要搬到另外一家。我们以前教会中就发生这个问题，首先他去住在这个家，结果呢不管什么原因哦，就再打听另外一家是更好的人。所谓的好人就是说吃得好睡得好那种好人，结果呢他就拜拜去另外一家，就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耶稣讲这个没有讲得那么清楚，可是他是字里行间告诉我们有一些原则，你要去打听，找到了你就不要再搬了，你就不要搬了，你就住在他家，住到你走的为止。即使那个不是最好的人，是第二好或第三好的人，你住在他家。这是一个题外话，这个很好的原则就是说我们要去寻求，寻求。我相信呢，你我在生命中都会遇到类似这样子的情况，我们要先打听，要寻求。平安没有白白来的，平安要你我去寻求的。你寻求的好，你就享受到更好的平安。这个世界呢，真正去寻求平安的人是少之又少。现在这世界的都去寻求麻烦的人特别多，去挑衅的人特别多，寻要去打听。然后呢，平安有对象，对象这里呢，好人呢是中文翻的实在是不是和合本翻的不是太好哦。那有的现在的新的中文本是翻成是什么合适的人，英文是 worthy not good person 是 worthy， 就是有价值的，是配得的人。所以这个好人呢，这个字呢在前面十章的十节用在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应当的，这个就是好人。就他得工人打工得到东西吃，是他配得的，他 worthy， 他有这个价值，是这个好人的意思。这个好人也用在第十章的十三节说，若配得平安，平安就临到。配得，所以呢你要去打听谁是配得的，谁是应当得到的人，你就住在他家。结果呢，他如果真正的符合你所打听的呢，他配得的呢，平安就临到了他。如果你打听的不正确，消息是假消息，你也尽量打听了，可是都会有失误的时候，他不配得，他不是好人，他不是应当得到的呢，那个平安就归给你们。所以呢，这些使徒呢，在寻找的过程中先寻找，然后呢，他可能会找错这个对象，也没有关系，可是他也是很慷慨的，到了那家呢，就为那家的人求平安。可是那一家的人配不配得，他可能不见得知道。他尽力了，他可能不见得知道。就那一家的人不配得呢，平安就归到他；配得呢，平安就归到那家的人。所以我们平安的对象呢，要寻找一些配得的人。有的时候我们要自己反复的思想，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麻烦，这个跟救恩没有关系， 我不讲这救恩的问题，我们有没有经历生活的平安？因为我们的确不配得，听不进啊，也做不出来啊。我们配不配得？平安一定给配得的人。所以我们到神面前应该求神说，我要寻求平安，我努力的寻求平安，可是在过程中让我做个配得的人。我怎么配得？圣经已经反复的告诉了我们怎么做个配得的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已经讲的不能再讲了，可我们有没有听进去？我们不该不该了，我们能不能行出来？我们在一个小小的两个人的世界，我们都摆不平了。你要放到三个人的世界，你要放到四个人的世界，你要放到教会，你要放到这个社区，你要放到这个城市，放到这个国家，放到这个地球，你怎么找到平安呢？两个人都摆不平了，你还要摆平很多人吗？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反省，我是不是个配得的人？我是不是 worthy？ 我是不是有这个价值？我再一次讲，救恩是免费给你，你只要相信。可是平安，你要努力的去寻找。平安没有给躺平的人的，绝对没有。平安要给那些愿意去寻找的人，愿意不吝啬给平安给人的人。所以耶稣对这门徒说，你白白的得来，你就白白的什么舍去嘛，因为平安也不是你来的，是神给你的，你就去那个家就说愿你平安，愿你平安。哎呦，我真吃亏啊，我把平安给了他，我少了一块肉，有吗？你那个人平安，你就平安了吗？我们多少时候是多么的吝啬，多少吝啬给人家一些的好处，因为好处好像全世界的好处就是这么多，我给了他一部分我就少了，是这个样子吗？平安不要那么吝啬给人家，平安，然后呢，平安会失去。神绝对不会把救恩呢随便加给任何人的身上，神也不会把他的平安加给任何人的身上。所以耶稣就说了，如果不接待你们的人，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个家，离开那个城 的时候呢，连他们的土你都不要带走，我连你的地上的土我都不稀罕的，剁下来，我连你的土我都不要，我就离开，因为你不是配得的人。耶稣曾经说，人如果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一位差我来的人。人如果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如果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凡是为我的名呢接待一个这么小的孩子呢，就是接待我。所以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应该学习接待一些的人，能够愿意 open 你的房子接待一些人，因为你不知不觉就接待了一个天使，一个神的使者，你就接待了耶稣。平安白白的来，可是平安有的时候会失去的。所以耶稣说什么？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呢，索多玛和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就是当这群人不愿意接待平安的时候呢，平安就失去了。平安的失去不是说就没有平安，反正我本来就没有嘛。平安的失去就是面临审判，审判的来临。因为那个时候，当索多玛、厄摩拉被神审判的时候呢，还没有具体的平安的福音传给他们， 他们完全依靠他们的良心接受了神的审判。可是这一群人呢，这些城市这些乡村的人呢，已经有平安的福音给了他们，他们却拒绝，多给他们就要多向他们要。最后呢，我就用一句话，就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牧者叫葛培里或格里汉 Billy Graham， 他曾经就说了一句话，因为他看到美国的道德的败坏，他心中难过，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当审判的日子呢，神如果不来惩罚美国的话，神就要向索多玛、厄摩拉道歉，因为当时神审判了索多玛、厄摩拉，可是当时呢，没有具体的和平的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受到审判。今天的美国，哇，教会天天这边啊，什么样的，这么多教堂，却道德比索多玛、厄摩拉更败坏，那神不审判，神就不公义了嘛？那平安就什么，就失去了。所以呢，这些使徒呢被差遣出去，我们看到他们的成员都不是配得的人，可是耶稣还是用了他们，把他们差派出去。我们看到他们的使命是他们的使命。使徒的使命有次序，专注在犹太人。我们看到他的内容，天国近了，要悔改。他们的倚靠就是走到哪里就倚靠当地的人的支持，完全的倚靠，这是他们的使命。然后呢，使徒的平安，他们不断的去寻求，他们有平安的对象是好人，是应当得的人，是配得的人。然后呢，平安不接受不接待的话，平安就失去，一旦平安失去呢，就要面临要来的审判。求神帮助你跟我从这个过程中看到呢，当初神差派这些使徒，他们有他们特别的使命。从中间我们学习，我们呢，我们可能不再是使徒，可是我们做个门徒，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生活中有优先次序，有主要的内容，有所依靠。我们是不是想尽办法去寻求平安？至少在我的家里要有平安。一个家庭中是战场的话呢，是很悲哀的事情。曾经有一本书叫《战争与和平》，你和平要努力去追求，战争太简单了，一句话就可以引起战争。可是和平要努力去寻求，和平只给那些配得的人，和平只给那些配得的人。你如果不能享受和平呢，你就要面临审判。求神来帮助你跟我，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当我们面对你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早在2000多年前已经呼召了我们，把传福音的使命就交托给我们，要我们不论是在远处的在近处的，我们都要传你和平的福音，你平安的福音。那我们心中追求你的平安，那我们经历到你的平安跟喜乐，影响我们的家人，影响我们的亲人，影响我们的朋友。主啊，求你来帮助，让我们一心的追求。如果不是你给我们这个权柄的话，我们实在不知道如何的去做，如何的去行。求神你让我们学习打开我们的耳朵，能够听进去。求神你更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双手，我们能够行出来。我们再一次的为这个地震的这些的灾难的这些的百姓，有多少是没有信主的， 他们在这个没有信主的过程中就失去了生命，留下他们没有信主的一群的家人。求神让我们能够对他们的救恩有所负担，同时也对他们每天的生活饮食也有负担。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求神你让我们的双手不是抓紧的，让我们双手是敞开的，因为你说过我们白白从你那里得来的，我们就应该白白的舍去，将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